美股貌似几十年的牛市，美股这一轮从2009年3月份到现在的牛市是美股历史上最长的牛市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啊。但历史上最长的牛市，它跟这一轮的经济周期有关。美股之所以走出17年的牛市，并不是说这次突然有什么特殊的，而是因为这是两个周期的叠加。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吗？你们有听过吗？就是说08年金融危机以后搞了量化宽松，是吧？这轮周期一直走到2020年疫情前，这是一轮周期。2020年的疫情其实是人为的打断了08年到20年的一个周期，突然又什么又搞了一轮量化宽松，又危机了，又量化宽松了，所以导致你看到好像这两轮周期好像是分不出来了，感觉这17年是一个周期一样，实际这17年是两个周期结合起来的，分为两段，一段是从08-09年到2020年疫情前，这是一段；另一段是从2020年3月到现在，这是第二段。所以它是两轮周期的叠加，就是这个08年到现在我们其实是两轮周期的嵌套，它不是一轮周期。随着你看到的17年的这个牛市的现象，它其实因为两轮周期嵌套在一起了，让你有这种错觉。实际上这种事情是很罕见的。我们来讲一下两轮周期的嵌套。08年发生次贷危机、金融危机这个事儿背景大家知道。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呢，美联储开启的先是降息，把5%的利率通过1年的时间降到零，降到零以后发现还是挽救不了经济，然后开始搞量宽，搞了3轮，一直搞到2014年。那这个就是这一轮经济周期的一个起点，就是08年发生次贷危机了，美联储还结合全球央行救助经济了。刺激完了以后，这个经济运行了大概有10年之久，这10年的大部分时候利率都是很低的。2015年12月份第一次加息，2016年12月份第二次加息，2017年3次加息，2018年4次加息，一共加息了9次，加到2.5%就加不动了。后面2019年7月份以后啊，隔夜拆借市场出现问题了，隔夜拆借利率飙升，美联储连续降息3次，7、8、9降了3次，把利率降下来点。后面其实从2019年的下半年，美国经济就开始走弱了，各种数据都能反映出走弱，卡车的运输量啊，就业市场、消费都开始走弱了。本来如果没有2020年3月份疫情的发生，它应该是有一个自然的衰退的过程，就经济慢慢放缓走向一个衰退。但是疫情出现了以后，它就把这一轮的经济周期人为的给打破了，明明它是有一个正常。一个衰退过程，美联储啊再去降息，包括搞一些正常的量化宽松，但是2020年的疫情来了以后，来得很迅猛，直接把经济打到一个冰冻的状态，完全都经济不动了，直接全部都冻住了，整个经济活动将停止了。那这种冲击是历史所罕见的啊，美联储也没有遇到过啊，所以那一届的美联储就搞了什么？他就搞了无限量化宽松。无限量化宽松啥意思呢？说白了就是打的这个就是强心针，经济一下休克了，整个经济不动弹了，整个心脏不跳了，那怎么办？又不想让这个病人一下子死去，是吧？死去以后经济崩溃了，社会也乱了，那肯定不行。所以就打这个强心针，啪打下去以后，经济突然满血复活。本来他 ICU 已经进入病危状态了，已经马上要嘎了，突然一剂强心针打完以后，非但活过来了，而且还从床上跳下来了，而且还什么直接进到 KTV 了，真正实现了从 ICU 到 KTV 的华丽转变。那一轮的熊市，从2020年疫情3月份的那一轮下跌，市场修复30%的跌幅，只用了将近30个交易日不到，很快的时间就修复了，也就是实现了真正的V型反弹，那是史上最快的修复30%跌幅的一个情况，也就是美联储启动了什么无限量化宽松。直接一针强心针扎进去，真正实现了从 ICU 到 KTV 的华丽转身，啪一下就活跃了，而且特别活跃，比以前的身子骨还要活跃啊，比以前的身子骨还要好，还要有活力。然后这一针打下去以后，直接导致我们进入了经济周期的第二段。本来正常20年是要有一个衰退过程的，好了，人为来了一个疫情，人为又来了一次刺激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什么2020年3月是一个分水岭。所以2020年3月份后面以后一下子刺激过火了啊，后面2021年2022年不是通胀起来了吗？22年啊，后面美联储忙着又加息，2022年3月份开始加息啊，到了2023年7月份已经加到5%了，用的是什么加速加息，非常快。所以说，经过这么1年4个月的加息，美联储就从零利率干到了5.25%到5.5%。那把利率加上去以后呢？为了抑制通胀，然后在高利率停了很长时间，从2024年9月份开启了降息。所以大家记住啊，整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周期它是跟经济周期紧紧结合在一起的。它为什么要降息？要降息和搞量化宽松啊？那往往都是衰退周期。它为什么要加息，甚至搞量化紧缩或者缩表啊？那是因为经济经过刺激以后啊，恢复了，而且甚至过热了，所以要加息。那所以在22年到23年加息完了以后停了一段时间，到了24年9月份美联储看到了失业率的上行，看到了通胀的下行， 认为经济可能有风险，所以进行了预防式降息。往往在降息的前半段啊，一般来讲问题不大，甚至会起到非常强的刺激经济的作用，这也叫预防式降息。如果是到降息的后半段，往往这个时候呢，经济你说它病入膏肓也好，或者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后周期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降息往往伴随着衰退啊。那走到现在，大家在探讨的什么？探讨的似乎不是降息，而是加息。而降息其实就孕育在加息预期的逆转之后。当加息预期被打掉以后，当加息预期一旦逆转以后啊，你就会看到降息预期的卷土重来，直到最后降息的生根落地。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下半年给大家说的宏观交易的一个主轴和主线，也就是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，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，从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两轮周期的嵌套的过程，你看到的17年的美股的牛市，它不是偶然形成的，它是因为两轮周期嵌套在里面了。而且这两轮周期美联储启动了两次大的量化宽松，第一次是在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，通过三轮小的量化宽松，从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扩张到 4.6 万亿，实现了一次强心针，美国经济挽救回来。第二次2020年疫情的时候，他又搞了一次无限量化宽松啊，这次剂量更大，打针打得更猛。我们如果定位周期的话，我们走在2020年以后的这一波周期里面的降息周期的第三分之一程，还有后三分之二，而我们恰好就处于这个周期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临界点。而这个临界点有一个什么外在的干扰变量呢？就是什么地缘的冲突，美伊的冲突。如果没有美伊的冲突，其实这儿也不太容易有什么加息预期这个事儿，顶多是不加不降横在那。但是因为地缘的冲突，把这个加息预期啊给人为的打起来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什么？它只是一个过渡态，一个暂时态。最终我们还是会走到降息的后三分之二里程的。所以美伊的冲突它其实只是一个过渡态，而这个过渡态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，再走向降息预期，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，这个时间窗口 process 这个过程就是机会所在。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吗？把周期的定位准，然后再想好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，然后再去看这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。